上贾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感谢神，求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何去何从，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六节和4章的13到17节，就是刚才读过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曾有过软弱，也都遇到过难处，无论大小，甚至我们也遭遇过一些比较大的患难。在困境面前何去何从，这是你我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做出决断，最后也要为此承担后果。感谢神透过他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神一再地告诉我们在困境面前如何去选择我们前面的路。路德记所记载的这个事件，许许多多的传道人都喜欢用这个路德记作为一个材料来讲道。那今天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来挖掘其中的信息，让我们从利未记这个路德记当中拿俄米这一家人当中的教训，来吸取其中的这些教训，来归正我们自己的方向，来帮助我们在身处困境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何去何从，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一条蒙福的路。第一节就提到说，当事实秉证的时候，那事实秉证的时候就指的是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大家心里面是没有王的。那既然心里面没有王，那所做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说，任意而行。以色列在摩西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以后，那么定居下来，神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流奶与蜜之地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风调雨顺，取决于这个百姓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关系好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关系不好那么就是寸草不生，颗粒无收。神早就宣告过，就在申命记的28章12节就提到过，如果百姓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典章，就是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 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事都赐福于你。这是神的应许，说百姓如果离弃了神，那么在申命记的28章47到48节，神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你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那么从刚才这两节经文，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 看出来，那么是不是流奶于蜜之地，取决于人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和神的关系如何。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意思不是说真的没有王，神就是他们的王，那实际上就是他们心里面没有王，他们心里面不要神做王。当人想自己做王的时候，神可能就会把这个位置让给他，那么你去做，那么神会隐藏起来，神隐藏起来，那么既不说话也不拦阻，任凭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事实秉证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所处的一个时代。路德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事实时代，是任意而行的时代。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又说国中遭遇了饥荒，神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于蜜之地，怎么会发生饥荒呢？那是不是神不守约，神说话不算数呢？那当然不是，是因为人不守约，以色列民背离神，不听神的吩咐，不按神的命令去做，任意而行，导致了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所以神就降下饥荒。以色列是神拣选的，那即使这些百姓远离神，神依然不愿意丢弃他们，因为神守约。这个时候神就降下饥荒来警戒他们，来透过这个环境，透过饥荒来试验人是不是爱他信靠他，哪些人是爱他，哪些人信靠他，也借着这个饥荒，借着这样环境来兼顾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意。在第一章第二节当中，在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当中，就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呢名叫拿俄米，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龙，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弟兄姊妹，饥荒来了，人们都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填饱肚子来活命，何去何从，出走逃避饥荒，还是留在原地来坚守。那出去躲一躲，到没有饥荒的那些地方去寻找出路，按照人的正常逻辑，这非常的正常，一般人都会这么做去做。但是对于神的选民以色列而言，神的应许之地是何等的重要，离开还是留守，每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家之主，他们的抉择将直接关乎全家人的未来。那么犹大的伯利恒这个以利米勒是怎么选择的呢？经文说他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去了摩亚地，他选择了逃荒，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摩亚地就是摩亚人聚居的地方，摩亚人我们知道他是当时的罗德和他的大女儿乱龙产生的后裔，这个时候是摩亚地是没有饥荒的，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来逃难。寄居说明这家人只是想去这个摩亚地暂时住一段时间，来避一避饥荒过去他们再回去。那第二节最后说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那紧接着第三节就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弟兄姊妹，全家出来避难是为了活命，为了平安，但是现在一家之主突然死了，这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像天塌了一样。我们可以想到当时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当时那个处境，他们的痛苦。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以利米勒的在决定这个带着全家去摩亚地寄居之前是不是寻求神，是不是祷告，圣经里面没有记，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去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犹大伯利恒在迦南地是在神的应许之地，是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历了艰难险阻到的地方，是神为他的选民以色列预备的长远的安居之所。所以神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是让他们在这里祖祖辈辈要生活下去，住在这里是不能挪动地方的。以色列是要在这里扎根的。那现在降下的饥荒，神的本意绝不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应许之地，那是要让他们的心回转，因为他们任意而行，所以神不丢弃他们，所以透过这个环境让他们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来颂服神，离弃罪，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这一家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他们自己是任意而行的结果。他们只看到环境的恶劣，看到了这个饥荒，却不顾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心里面没有神。那以利米勒这样一个看似周全能够让全家保全性命的一个决定，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丈夫死了，作为母亲本来应该警醒，一个重新思考一下自己和这两个儿子何去何从。但是拿俄米仍然没有寻求神。四节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两个儿子到了娶妻建立家业的年龄已经成熟了，他们的母亲不求问神，这两个儿子也是不警醒。我们看到这一家的这个生命的光景，当父母的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影响整个家庭。这一家脚离开了应许之地，他们的心也离开了神的应许，这是很致命的，心里的离开了神。这么大的打击居然还没能被唤醒，灵性已经完全的麻木。那么他们是不是忘记了神的应许呢？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把神的应许抛之脑后，这是事实。弟兄姊妹，我们在灵性软弱麻木的时候，常常是心里面知道却行不出来，心里面非常清楚神的教导，但是就走不出来。知道是一回事儿，生命活出来又是一回事儿。说没有生命，灵性麻木的时候，你不管懂多少道理都没有用。起初这一家的计划应该很完美，那出去躲一躲，到摩亚地那里没有计划，我们到那里暂时的居住一个阶段，计划一过就回去。但是现在两个儿子在这里安了家， 并且一住就是10年，说明他们已经忘掉了当初的计划，麻木到连出来时候初衷也忘了。不是暂居，不是暂时住一阶段，而是一住就住了10年，已经安了家，这俩儿子准备在那儿娶妻生子。两个儿子娶了媳妇，有了家室，作为一个寡妇拿额米，总算看到了盼望，有了希望，因为心里面想这个血脉可以继续的延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又一次的打击临到了拿额米。那么五节说，妈龙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额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多么凄惨！丈夫死了，现在两个儿子也死了，家里面仅有的这三个男人都死了。这样的灾难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很难很难承受的。如果我们站在拿额米那个处境去思想，去考虑，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他的环境当中，这儿的灾难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过去。现在剩下一个寡妇，他们离开家，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出来是逃难逃荒，原本是为了活命，很简单，就是为了活命。但是现在呢，却是家破人亡，出来的时候是4个人，现在就剩下拿额米一个人。虽然是娶了两个儿媳妇，现在3个人都成了寡妇，剩下拿额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就意味着这一家的血脉就此中断。拿额米一家离开神的应许之地，没成想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他们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也不愿意去想的，不在他们的规划当中。但是这个事实真的发生了，这个大难确实临到了，这是他们完全偏离了他们的规划，他们的设计。所以我们看到离开神的应许之地，这一家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那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以下这几个教训。第一，说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患难，神提醒我们，不管遭遇身处怎样的险境，都不要离开神的应许。我们的心不要离开神的应许，离开应许就意味着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的保守。第二方面，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何去何从，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并持守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不要自己做主。如果不是神的引领，自己执意去做，无论你设计的多好，规划的多周密，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落入困境当中。所以这提醒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给神来规划，我们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那就是他有权柄去规划我们人生，我们在主的跟前是没有权柄没有能力去主张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一点我们很难做到，这个需要操练。那么拿额米这家的遭遇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第三个方面，在雅各书4:8里面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是这样的神，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正耶稣的3:5也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说我们很聪明，我们很有智慧，我们很有能力，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聪明，靠我们自己聪明走出的路可能就是死胡同，可能就会走入绝境，就像拿俄米这一家人。所以神说，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认定他，我们依靠他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啊，这是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从来不会落空。所以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承担起这个属灵的责任，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作为在家里面的属灵的一家之主。那么其他的人呢，无论是妻子，无论是儿女，也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第四个方面也提醒我们，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借着生命的粮，我们就需要天天的吃。我们不能说一个星期靠星期天啊，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试一试这个神家的粮，试完以后我们一个星期这个七天不饿，这个很难。所以我们吃饭，我们是天天一天吃三顿两顿，那么神的粮我们需要天天吃，那么你每天吃一顿总可以吧。所以我们要多读经，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工，来引导我们，会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防止灵性的麻木，失去辨别力。所以我们只要有分辨能力，我们灵性是复兴的，是起来的，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去如何去做出抉择，知道何去何从。这是第一个方面，离开应许就会失去恩典。第二方面，归回应许就会带来复兴。拿阿米先后失去了至亲至敬的人，丈夫和儿子，出来的时候是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他自己。正如他这个路德记的1章21节他说的，他回到家乡以后，他说，我是慢慢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真的是慢慢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走的时候四个，回的时候剩下他一个，然后带着另一个儿子的妻子寡妇。第六节说，他就有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两次打击，拿俄米的灵心终于被唤醒了。多难啊，人付出了代价，撞了墙，头破血流的时候才被唤醒。也感谢神，他终于被唤醒了，这才去关注自己的家乡伯利恒那儿的他的那些同胞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就听见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原来那些百姓没有离开应许之地，也没有出现其他问题，而是神眷顾的他的百姓，把粮食来供应他们。那像拿俄米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也真的在我们教会当中也不少。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不知道回头，一门心思的还往前冲，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知道啊，我们所走的路是行不通的，然后才到神的跟前去求问神。在任意而行的时代，有的人没有因为饥荒而离开，依然是凭着信心来坚守，他们相信留在神的应许之地，神必保守。他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所以有很多人是留在了原地，没有出去逃荒，没有像拿俄米这一家人，神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留在应许之地的这些百姓呢，真的得到了神的眷顾，神把粮食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个环境，他真的要 真的要看哪些人是爱他的，哪些人是真心实意的跟从他的。拿俄米所说，听说家乡的百姓吃粮食，供应这些家乡的人，才意识到，他们一开始叫他出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一步就已经错了，一步错是步步错，离开神的应许，就失去了神的同在，竟然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重的代价。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不能再错下去了。他要归回，他的灵性完全的苏醒过来。这个时候，拿俄米非常清楚，归回的路就是一条蒙福的路，归回是唯一的一个选项，不能再留在摩押地了。面对婆婆要归回自己的应许之地，那么两个儿妇俄尔巴和路德，也遇到了一个问题，何去何从？那么他们的抉择也一样会影响他到他们以后的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最后，俄尔巴决定留下来，留在娘家。路德执意要跟随婆婆，一个继续留在摩押地，一个是决定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说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人生。路德接受婆婆拿俄米的神做自己的神，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一个翻转。他和婆婆归回应许之地以后，神的祝福也就临到了他们，神的祝福就开始了。在4章13节。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是犹大伯利恒这个地方的一个财主。他是财主，说明他是现在是非常富裕的，不像是处在饥荒当中是一贫如洗的，说明神的祝福临到了留在应许之地的这些人。那么神就赐福路德，也赐福拿俄米，拿俄米跟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是神赐的，不仅是神对路德的祝福，也是对拿俄米的祝福。
路德。
那么第四章的14到17节又说，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止境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必有7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我们从这儿看到，神的祝福真的来了。拿俄米失去了两个儿子，但是现在他有一个爱他的儿妇路德。神又借着路德赐给他一个孩子，拿俄米做了这个孩子的养母。所以邻舍的妇人说，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得孩子了。说现在神对他的祝福比先前的更大。拿俄米因为走错了路失去的，现在神透过路德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祝福。那4章7节又说，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我们非常熟悉，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真正的君王，是真正的神高莫的神去使用的一个君王。那么基督就是从大卫而出的，那现在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是一个外邦人， 但是神竟然得到神如此的眷顾，神赐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使他在神的救赎当中也有份。那将来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从路德而出，那神给了他多大的荣耀。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神不撇待人，不管是他的选民以色列还是外邦人，只要专心爱他，愿意寻求神，愿意到他的归回他的应许，神一定会祝福，一样把这个救恩领到他们。但是拿俄米的另一个儿妇俄尔巴与路德本来有一样的身份，都是儿媳妇，有一样的环境，都和拿俄米一起来生活，但是与路德不一样的一个抉择，不一样的选择，没有选择进入神的应许，失去了神的祝福，这非常的可惜。那么从这几个人物当中，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拿俄米的丈夫带领这一家出埃及，出这个应许之地，出伯利恒的时候，没有去祷告寻求神，凭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对那三个家里面的三个男人来说，就是一条不归路。出去以后再没有回去。他们原想是暂时避难，避过这个风头，饥荒一过就回去，没成想一去不返，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也感谢神，拿俄米最后终于清醒过来，他决定归回。当他归回的时候，带着他的儿妇路德，真的神的恩典就降下来。所以神是看顾每一个愿意寻求他的人，只要回转，神就祝福。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些教训。第一，人生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我们信主以后也是，我们的灵命不可能一直处在一个高处，我们也有处在低谷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这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胜出困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到神跟前，在低谷的时候记得去寻求神，去祷告神，不要忘了神，让神做我们的主。人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往往会离开神。我想信主有一段经历的弟兄姊妹，有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生命处在一个软弱低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离开神，但是神忍耐我们，我们离开他，神不会丢弃我们，一直在等着我们回转。神为我们存留气息，给我们留了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机会归回到他的应许当中。就像拿俄米，一旦归回，神的祝福就会马上就会临到。我们处在低谷的时候，虽然可能会离开神的应许，在最终沉沦，全然的失败，但是神不会让我们失去盼望，神救赎的计划一直在向前推进。拿俄米在患难当中苦苦挣扎的时候，神已经在黑暗当中暗暗地预备了大卫的宝座。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最后一节经文提到了大卫。神提醒我们不要看环境，要将眼目转向那永恒国度的真正的君王，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那里有神的应许，有神的祝福，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神不撇待任何人，神的救恩不仅赐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也预备给了外邦人，也就是我们。就像路德，只要接受神做自己的神，只要愿意进入神的应许当中，神都一样拯救，一样祝福。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着信。那今天我们这些 外邦人能够像路德一样蒙这么大的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将救恩临到了我们，也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时时刻刻地谨慎自守，珍惜神的恩典。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的恶劣，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不要放手，靠主给我们的信心持守到底。啊，这是对我们的特别的一个大的一个教训。我们今天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离开应许就会失去恩典，所以我们在生命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软弱下来，常常会被引诱到这个世界当中，离开神，离开神的应许。当我们离开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失去了神的恩典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着回归，记着归回神的应许，记得去到神的跟前去寻求神。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环境，多大的患难，处在什么样的低谷当中，我们记得归回。当我们归回的时候，神的应许仍然在我们当中会成就，因为他的话不落空。神说我们只要专心靠他，专心爱他，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我们下面来唱一首回应诗歌。